最新编程跑分，大模型全军覆没，但是我看完了之后冷汗直流。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这两天啊 ,AI 编程圈出了一个新的跑分，叫做 Program Bench。这个测试呢非常狠啊，它不是让 AI 去改一个 bug, 也不是让 AI 去补一个函数，也不是让 AI 在现有的项目里头去加一个小功能。他直接把题目做成什么样了呢？说我给你一个已经编译好的可执行文件，再给你一个使用文档，你看这个使用文档，然后用这个可执行文件去做测试啊，应该输入什么，输错了以后该怎么报错啊，源码什么都不给你，然后让 AI 自己去规划写完整的程序。这个就已经是一个完整的软件工程了。以前很多人都说 AI可以写一部分代码，可以补个 bug, 但是你给他一个完整的项目他写不出来啊。老范自己做直播的时候，很多的程序员就跟我说，你看看你让他做一个这个，你让他做一个那个，他做得出来吗？这原来是做不出来的啊，这一次测试也说明他做不出来，但是事情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这一次呢一共用了九个模型去做测试，全员通过是零，他大概选了200多个软件，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各种底层开源软件已经编译好的这些。你说我原来就是开源的，原来就是那种解释执行的，它肯定不上来啊，因为你给人家就是有源代码的，这都是给你编译好的200多个。每一个软件呢它有很多的测试项啊，比如说我输入这个的时候应该什么样，输入那个的时候应该什么样，输入错误信息的时候应该怎么处理啊，大概有几千个测试项。九个模型测完了以后，没有任何一个软件所有的功能都可以通过，所以这一次就是全军覆没啊。那这九个模型呢分别是 Cloud, GPT, Gemini, 它这里头呢还包括像 Cloud Opus 啊， Cloud Sonnet 啊， GPT 有 GPT 5.4, GPT 5.4 Mini, 然后 Gemini 3.1, 3.0, Flash Pro, 是这样分的九个。那很多人看完了以后第一个反应，是不是程序员这饭碗保住了， AI 吹了半天牛最后还是没法完成完整的软件工程吧。这句话呢在测试结果公布的这一个点是对的，但是呢也仅仅对了一半。因为我看完了以后，真正让我冷汗直流的不是那个 0%, 而是另外一件事情。这个 benchmark 已经把下一代 AI coding agent 要攻克的目标定义的非常清楚了，就是 AI 要完成完整的软件啊，你不要给他去选型，说你要用 C 啊，要用 JavaScript, 要用 Python, 不要去跟他讲这个东西。你就说我有一个应用，我这头输入什么，那头输入什么，给我再做一个。这个有点像什么呀，比如说我们去修车，里头哪一个部件坏了，我要等原厂配件，非原厂的配件不好啊，以后可能就是我缺一配件，去给我重做一个啊，这个配件长这样，然后输入是这些，输出是那些，你给我做出来就完了。一旦目标被定义出来了，接下来就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的问题了。甭管是美国人做 AI 还是中国人做 AI, 大家都喜欢干一个事儿，是什么？刷题，对吧？原来你没有一套题来规定说我未来要向哪个方向发展，那大家就不知道该刷谁。当你有一套题已经明确了未来要向哪个方向发展的时候，那剩下的事儿不就是刷了吗？所以这一套叫 Program Bench 的东西出来以后，所有这些做 AI Agent 做软件的这些厂商他们就已经明确方向了，咱们就奔这方向刷就完了。200道题啊，每道题可能有几十个这种测试选项，最后要把它通关过去啊，看谁做得好。这个 Program Bench 是由谁来做的呢？就是 SWE Bench 的这个团队。 SWE Bench 其实已经是在 AI 编程领域里头比较难的一个测试。在 AI 编程领域最早的测试怎么做呢？就是我给你出题，你要做一什么排序，要做一个什么样的算法，做完了以后来验证对不对。到 SWE Bench 的时候呢，他们就干了一个比较狠的活，他说我给你一个 GitHub 仓库，上头有一些 bug, 还有一些人呢去提了，说我觉得这儿有问题那儿有问题， AI 你自己就在这个仓库里边把它代码拉下来，把这个问题读清楚，自己提交一个补丁，把这个问题解决掉，看你通过的情况怎么样，就已经开始解决现实问题了。现在的大模型去跑 SWE Bench, 就很多已经可以跑到70多分了，就 70% 多都可以自动搞定。而且现在呢，这些大模型在这个 SWE Bench 上有点快拉不开差距了。即使是国内的这些大模型 DeepSeek 啊， 千问啊 Kimi 这些模型在这块都已经是跑得非常靠前了，甚至有一些模型还可以去跟Cloud Opus 4.6 4.7 去稍微的掰掰手腕了。因为在大模型这个领域里头最容易提升的就是编程啊，编程这个事情比较确定，要求什么，输入什么，输出什么，中间有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非常确定，大模型就可以一遍遍刷呗，刷完了一次以后不对再刷一次呗，而且它不光是知道哪个是对哪个是错，它还知道什么样是更好，大模型在这块提升起来就非常非常快了。那当一个跑分一个 benchmark 已经没法再去区分大模型能力的时候怎么办呢？整个更难的嘛，就相当于我们去考试啊，所有人都考100分了，那怎么办呢？老师说我们再出一套更难的题呗，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 program bench 具体怎么考呢？这次就不是修 bug 了，要注意修 bug 呢还是人家原来有一个完成的项目啊，这个项目使用什么软件，使用什么技术栈，使用什么样的编程语言啊，使用什么样的目录结构，整个的架构人家都写好了，只是里头有一些 bug 你进去修就好了，现在就没有了，只有这个黑箱子。什么叫黑箱子？就是我知道输入什么输出什么，至于里头怎么处理我不知道啊，我等于我给你一个黑箱子，剩下的你把箱子里东西给我做出来。 Program Bench 有一个论文，这个论文的名字叫大语言模型能不能从零开始重建一个软件，它设计的非常干净非常狠啊。研究团队呢给模型的东西只有两类啊，第一类是已经编译好的可执行文件，第二类呢是这个程序的使用文档。这个可执行文件你可以测试，说加一个杠 A 加一个杠 B 然后输入一个文件名进去，后头再输一个其他的参数进去，应该出什么样的结果出来啊。这个文档里头会写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软件呀、啊、我这有哪些参数啊啊，大家注意啊，现在这些给他的呢都不是这种有界面的东西啊，都叫 text in text out， 基本上属于 Unix 平台的这个规范，就是我输入进去的是文本，输出出来的也是文本，这跟其他的环境啊或者是图形界面啊跟这个东西关系不大，是拿这样的软件去进行测试，不给源代码，不给测试用例啊。测试用例是什么东西大家知道吗？就是我给你写好一个代码，你只管把你的程序套在里头，它帮你去做测试，这个东西叫测试用例，叫 test use case， 这个东西也是不能给的，也不给项目的结构，你说我要分多少个目录啊，分多少个文件，不给，也不给各种的技术栈啊，你说我这个应该用 Python 啊，应该用 C 啊，都不给，也不告诉你这个应用是用什么函数啊，你通通都没有啊，一把就都扔给你了，说你干去吧，模型要自己去运行这个程序，观察输入输出的行为，然后来推理它有哪些命令行参数啊，它如何处理边界情况啊，错了怎么办，比如说你应该输仨参数进去，结果你输了俩，那应该怎么办啊？你应该输入大于零的数，结果你输入了一个小于零的数，它应该怎么处理啊？这个呢就叫边界情况。你比如出异常了，你应该出什么样的错误信息出来？然后呢，这个程序内部大概有一个什么样的数据结构呢？你把什么东西存进去，大概是怎么存呢？这个是能看到的啊，因为你一个执行文件，你给了它一些数据以后，它会在这个目录里头建一些数据文件，再把你输入的信息存进去，这个是可以去观察的。然后大模型自己来决定我是用 Python 用 C 用 Rust 还是用 Go 来重写这个东西呢，我整个的项目应该怎么去组织呢，这个就是这一次的考题。所以呢这一次的 Program Bench 跟 SWE Bench 就不是同一个层次了啊。SWE Bench 是相当于修车啊，说我整个车还在啊，但是呢我坏了零部件，我怎么把它修好，而这个 Program Bench 就是说我想要一辆车啊，有一些什么样的特性啊，看到红灯会停下来，看到行人会按喇叭啊，你去给我造去吧，剩下都没有了。这次呢是200个任务，每个任务呢有一堆的测试，一共是 248,853 个测试项。任务呢也不是这种玩具项目啊，都是咱们真实的软件项目，比如说压缩工具 ,ZSTD, LZ4, BROTLI, 就是这些压缩工具。然后呢语言的编译器 ,PHP 的 ,Lua 的TinyCC 的这些语言解释器，还有数据库啊 ,SQLDB, 以及呢最大的一个项目很多人都在使用的这个开源软件叫 FFmpeg。这个项目有270万行代码，我们做各种各样的视频编解码都在用这个啊，他把这个也搁在里头说你去给我做一个吧。但是那么这些软件呢并不是都像这个 FFmpeg 这样270万行啊，有很多是很小的。 它平均的代码中位数是8635行，能够到270万行的只有它一个。这次的测试考验的是什么呢？就是 AI 有没有能力做软件架构、系统推理和长期的工程设计啊？成绩呢，全员是 0%， 真的是全军覆没。即使是最简单的应用，你上最好的模型啊 ，Cloud Opus 4.7 也没有通过全部的测试项。当然，在这个里边呢 ，Cloud 还是要稍微的矬子里拔将军一些的，它比别人稍微强那么一点点。有一个测试叫做接近完成啊，就是说所有测试项里大概有 95% 都通过了，就算接近完成。如果计算这一项的话 ，Cloud Opus 4.7 是 3%， 就是它可以完成 95% 的功能。Cloud Opus 4.6 呢是 2.5%， Cloud Sonnet 4.6 是 1%， 而 GPT 5.4 和 Gemini 3.1 Pro 的话都是0啊，就是用 Cloud 还是有可能能够做个差不太多出来的，但是你用 GPT 和 Gemini 就是连 95% 你都达不到。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呢， Cloud Opus 4.7 还是要稍微领先一些的。那有没有人好奇过说他到底是把这个最简单的完成了 95% 呢，还是把那个最难的比如 FFmpeg 完成了 95% 呢？这个就跟大家心里想象的差不太多啊，就是越难越大的项目就越难完成，完成度就越低。能够完成 95% 以上的一定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项目啊。另外有一个细节比较重要是什么呢？就是这一次测试呢，它并没有使用 Cloud Code， 也没有使用 Codex， 而是使用一个比较轻量级的开发的 AI Agent， 叫做 Mini SWE Agent， 就是所有的这些大模型都是在统一的一个 Agent 上跑出来的。如果现在让 Cloud Code 或者是 Codex 去跑这些测试的话，完成度可能会提高一些。所以呢，今天咱们讲的是测试的是大模型的能力，还不是 Coding Agent 的能力啊。Coding 现在想让它完成完整的项目，可能很多的时候提升不是在大模型本身上，而是在这个 Coding Agent 上。所以呢 Program Bench这一次真正测出来的是今天的模型加上很轻量级的 agent， 还没法完成完整软件的重构。这并不等于未来啊，我们上这种Cloud Code 和 Codex 这种比较强的 coding agent 就做不出来。在这个测试里头呢，有一点是比较好玩的，就是测试的时候命令这些 AI 不允许作弊啊，你不允许抄源代码。你说我可以拿到源代码再去做这玩意儿，不就失去考核目的了吗？但是呢，这个 AI 都在千方百计的作弊，他们处理的方式都是先上去 GitHub 上找到源代码，然后去改啊，发现这事儿不行啊，你不能干这个事情。然后这个模型干的第二件事是什么呢？它使用包管理，直接想办法把包含源代码的包把它拉回来，再去研究研究看怎么去做这个事情。说这步你也不能做啊。然后 AI 呢在做的第三件事是什么呢？电脑里头啊有一个叫做包缓存的一个目录， Unix Linux 或者是 MacOS， 它会有很多的这种软件包啊，拉下来以后呢会缓存在一个目录里头，这样以后需要更新啊，需要去维护啊，它可以在这个目录里去找。然后它就翻这个目录去找源代码去了啊，后来没办法说断网吧。所以这一次测试是在断网环境下去测试的。大家注意啊，断网并不是说你不能去连接 OpenAI Anthropic 的服务器啊，而是告诉什么呢？说你现在没有联网工具了，你只能连接到你自己的服务器上去，但是不能使用搜索工具和 Web 工具，算是得到了一个相对比较公允的一个测试结果。所以如果让这些大模型可以联网的话，他们应该可以更好的来复刻这些软件。那讲到这儿了，为什么老范看了这个测试结果以后会冷汗直流呢？这是不是个标题党？不是啊，因为这个 0% 并不是证明 AI 很弱，而是找到了新的方向。 Program Bench 在表面上的结论是今天的大模型还无法完成完整的软件工程项目，但是更深一层的结论是完整软件工程第一次被 benchmark 化了，就是我已经把这东西做成题了，你们以后就只管去刷题就完了。这个才是真正让人紧张的地方。 因为 AI 发展里头，一个任务一旦被明确的定义下来，可以进行稳定的评测，稳定的排名，就会进入工业化的刷题流程啊。那么所有的这个 AI 厂商，所有的这些做 AI agent 的厂商，做开发工具的厂商，就会拼了命的去刷这个题啊。如果谁刷的名次很高，他就有可能得到融资啊，这是有经济利益刺激的。最早大家说 AI 你到底会不会写代码呢，就有 Human Evil 这样的测试就出来了，很快这个测试就刷漏了，所有的模型都可以得到一个很高的分数，拉不开档次了。再往后 SWE Bench 就出来了，说咱们别去做这个写死的题，咱们去解决现实问题，上 GitHub 上去改 bug 去。结果现在这个也搞定了，又拉不开档次了，那咱们干脆做完整的吧， Program Bench 就出来了。这就意味着下一个阶段所有的模型公司 Agent 公司开发者工具都知道应该向哪儿使劲了。要攻克 Program Bench 需要哪些能力呢？至少应该包括长期规划、行为探索、系统抽象、自动测试、多轮纠错、记忆管理、工具链协作，你要把这些东西通通都做起来。你会发现这正好是现在的 AI Coding Agent 行业里头正在卷的方向，所有这些关键词最后都会汇聚在一个目标上，让 AI从写代码片段进化到维护重建完整的软件系统。所以 0% 只能说明今天这些模型还做不到从头开始写软件，真正让我紧张的是路线图已经清楚了，测试也已经放好了，大家上吧，这个才是吓人的。当然这还不是最可怕的啊，是什么？最可怕的是什么呢？AI 写出来的软件可能根本就没有考虑过需要让人读这件事情。 Program Bench 里头有一个很奇特的发现，我觉得要比 0% 更值得软件工程师们认真思考。论文里头提到了，模型倾向于生成单个文件，写特别长的函数，公开材料里面的对比很有冲击力，模型生成的代码文件非常少，目录层级非常浅，函数数量更少，但是单个的函数特别长，代码总量要比原来的项目要少很多。从人类软件工程的角度上来看，这一定是个很烂的项目。如果哪个程序员啊把程序写成这样的话，我们肯定上去劈头盖脸的一顿臭骂。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代码别人没法维护，他自己往后也没法维护，这个就属于在软件工程上完全不合格的代码，AI 就给你写出来了。那是不是很多程序员听到这个结论以后觉得好开心，说 AI 只能写这个代码，他不懂软件工程？千万别这么想啊，大家要想一想，我们为什么要去做这么复杂的一条软件工程？其实主要是两个目的啊。第一个目的呢叫代码复用，就我这个代码写完了以后我下次还要接着用。原因呢，第一个代码写起来很贵，复用了以后的话就可以降低软件生产的成本。第二个原因呢，是一个代码如果复用了以后的话，我可以保证说以后所有复用这个代码的这些项目，我只要改了这个代码以后，所有跟它相关的地方都可以一起改掉了，我不需要在每个地方都改一遍。另外一个我们维持软件工程的原因是什么呢？叫做团队协作。我们需要让一堆人一起来协作写项目，因为一个人写不下来，而且人这种东西呢记忆力是有限的。咱们经常批评说 AI 的上下文很短，但是 AI 有100万 token 的上下文，人是没有办法记住100万字的东西然后能够精准的告诉你说第几行第几列写的是什么东西的，人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函数写短，要把这个项目规划好，哪个东西放在哪个目录里。把每一个文件写短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当我去修改这个文件一部分的时候，其他的代码在其他文件里跟它没关系，它可以进行这种错误的隔离啊。而且我在版本升级的时候，我只需要考虑我修改过的这几个文件就行了，其他的文件我就不需要考虑了，他们的所有编译的这个结果可以继续用，甚至他们的这种测试结果你都不用去改啊。这是原来我们去维持软件工程的时候这个考量的一些问题。但是现在对于 AI 来说没有这个问题，我不需要代码重用，我知道我在每个代码里有什么，我到时候去搜索就完了， 我可以保证我需要修改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所有东西都改掉，我下次再烧点 token 我又重写一遍，它已经没有软件重用的这个需要了。而且从团队协作上来说呢，他也没这个需要，他不需要跟人协作，他跟 AI 协作就完了，自己有100万 token 的上下文，而且他可以有一套质量数据库来进行代码检索的一套检索方法，他可以把大量的代码一把都塞进去，然后进行精准的快速定位，去找到说哪段在干什么。所以他这种我们说的在软件工程上完全不合格的代码来说，对于他来说很方便。咱们举一个最简单的案例吧，在人写代码的时候，我们经常要求你起变量名啊，或者起函数名要特别小心，要写的稍微长一些，而且呢要把你这个函数具体要干什么要写清楚。为什么呢？因为下一个人要读啊，我要知道你这个函数要干什么的。你不能说我看到一函数上的写这个函数名叫 A， 我也不知道它干什么的，我是去读函数的完整代码呢，还是把你拎过来说来你告诉我这东西你干嘛的。人是有这样的问题的。但是对于 AI 来说，你把这个函数名写的长了和写了短了对它有什么区别吗？只有一个区别啊，就是你把函数名写长了以后多烧几个 token， 没有任何其他区别。所以如果它这个代码根本不需要人看的话，它就不需要按照人类的规范去写这个函数名，它可以写的稍微短一点，我可以省几个 token， AI 可以写出代码来啊，效率很高啊，执行的也很好，而且它也不需要进行区隔，我就把整个这个东西都改掉，把所有测试都跑一下就完事了。让我最害怕的就是以后 AI 写代码我们插不上手了。最早的时候 AI 叫副驾驶，叫 Copilot， 我写完代码它帮我改。后来呢 AI 在我写好的 GitHub 仓库里给我写改 bug， 它改完的 bug 以后我还是可以看明白的，还可以接着弄的。但是 Program Bench 以后它写的代码我看不明白了，虽然那个自然还是用编程语言写的，我还是能够一行一行读，但是你给我一个五万行的代码的时候，我根本就看不明白，从上到下看就看傻掉了。人类是需要对代码进行抽象，去进行这种继承，去进行这种架构设计的，它不需要，对吧？只要代码能跑就完了。比如说我们执行的这个执行文件到底是什么样的，大家知道吗？就是人写的源代码肯定是有很复杂的软件工程去控制好的，其实这一部分在编译的时候在优化的时候都扔掉了，因为在真正机器执行这些代码的时候都不重要这些事情。你起一个再长的变量名对于机器来说都不重要，机器只需要知道你这个变量里头的那个数据到底存在哪个地址就完了，它只需要知道那个地址号，它不需要知道你这个东西叫一个什么什么长长的名字。所以 AI 现在虽然还没有开始用二进制机器码写程序，但是呢他现在写出来的程序人已经很难再去看了啊！我记得马斯克前面好像说过，说以后 AI 写代码就直接写机器代码，直接写编译过的结果，你不需要去写由人参与由人去维护的这个结果了，可能马斯克要更高瞻远瞩一些。所以这个 Program Bench 里头最让我害怕的一点还不是咱们前面讲的说 AI 找到了正确的方向要开始做完整的软件了，而是什么呢？今天 AI 写的巨大一坨的这种脚本，不是史山啊，这种巨型脚本可能代表了一种新的软件生产方式，它不优雅但是便宜，不适合人类来阅读但是适合 AI 来重写，不服务于团队协作但是服务于自动化迭代，它会变成这样。而且在这里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什么，就是这一次去作为题目的200个项目都是我们使用的 Linux MacOS Unix 里边的最底层的模块，什么压缩呀什么开发呀媒体处理啊，都是这些东西。我们这些程序员我们不可能每一个人都从头从零开始做，但是现在 AI 开始说我们测试一下你怎么能够把最底层的地基给你重建一遍，那一旦 AI 开始快速的把整个地基都重建了，人类可能就变成不会写程序了，甚至他重写了以后发现我不需要再去遵守原来这个协议了啊，我可能都是自己去调用，我就自己写了一个很小的模块搁在里头就完事了，那人类可能就离现实编程就越来越远了。对于程序员，对于创业者，对于投资人来说，这件事情意味着什么呢？首先对于程序员来说，饭碗暂时保住了，但是工作内容会继续上移， 今天的大模型还做不到完整软件系统的重建，这说明其实软件工程仍然很难，特别是架构设计、需求澄清、长期维护、系统安全、团队协作、业务理解，这些能力仍然是人类的优势。但是不要把 0% 就理解成完全安全，因为 AI 最擅长的就是沿着 benchmark 快速迭代了。程序员真正要做的不是证明 AI 不行啊，因为很多人特别喜欢来干这个事儿，这个对于你没有任何好处啊。程序员真正要干的是把自己从代码执行者升级成需求定义者、系统验收者、工具链组织者、质量负责人、业务和技术之间的翻译者。未来最危险的程序员不是不会写代码的人，而是只会写代码但不会定义问题、验证结果、控制风险的人啊，这些人可能就要失业了。第二，对于 AI 创业者来说， benchmark 已经来了，卷呗，上去刷呀，这事儿有什么好说的。对于投资人来说，谁刷得好咱就投谁呗，这就是未来的方向啊，这个是非常明确的。旧的榜单依然有效， SWE Bench 还是有效的，现在这个并没有被刷到 100%，也就是 70% 多，还可以接着往上刷，只是呢现在它已经没有特别大区隔度了，大家都刷到 70% 多，再往上刷一段有点难度了，后边就盯着这个 program benchmark 就可以了。最后咱们总结一下， 0% 不是终点，而是新战争的起点。对于程序员来说，这当然是一个短期的安慰啊，又活过了一天，但它是一个更危险的信号。第一个，AI 正在向着直接从零开始完成完整项目的方向发展，而且 benchmark 出来以后，大家就会快速向这个方向迭代。第二个， AI 写的程序以后人是读不懂的，人是没有办法到 AI 程序里边再去修修补补的，到那个时候大家就不要再去卷说我比 AI 更懂编码规范这件事情了。我记得我在猎豹的时候，傅盛有一次来抱怨过一个事情，他女儿写小学作业的时候呢，倒插笔，什么意思？就是写中文笔画顺序是错的，被他老婆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他就回来给我们抱怨说，到现在了，大家都以后使电脑了，你管他写什么笔画呢，只要能认出来不就完了吗？你让他费这么半天劲去笔画正确，这个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现在如果继续去坚持软件工程规范的话，可能就跟啊当时傅盛的太太去要求他女儿写字不能倒插笔是一样的。所以未来可能就是我们的软件可以执行，跟原来的这个软件的功能是一致的，甚至比那个软件还更好，还比那个软件要更快，因为他这个代码用 AI 的这种写法，没有这么多的抽象，没有这么多的架构，用这种大的单体函数写出这种代码会跑的速度更快一些。因为你每一次进行代码抽象的时候，实际上对于计算机来说是在做什么，在做一个地址跳转，你少跳转几次它一定会变快的。所以未来方向已经确定了， AI 不再是代码助手，而是完整软件工程师了。程序员要做的事情不再是写代码，甚至连看代码都不需要你看了，而是我们如何去定义需求，如何去验收结果，如何去进行安全把控啊，大家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这就是未来的方向。好，这个故事今天就讲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请帮忙点赞点小铃铛，参加 Discord 讨论群，也欢迎有兴趣有能力的朋友加入我们的付费频道，再见。